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继续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这主日，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回到你的家，在这里敬拜你，思想你的慈爱，也在这里思想你的话语，要给我们的心意。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愿主你拥有我们的心。我们若有劳苦重担的，求主你帮我们卸去重担，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归给你，在这里领受你的话。愿主你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知道如何更好的敬拜你。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您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癫狂的保罗。弟兄姐妹们，保罗自己说他是癫狂啊，但他不是为这个一些不重要事癫狂啊。我看到有时候很多青少年在教会很癫狂，因为他们会带着 video game 到教会，那么呢，一面听到一面在那边玩他的这个 Wii 啊 ，Nintendo Wii 啊什么那个啊，在玩他的 game 啊。很多老人家我知道有很多基督老人家呢会打麻将癫狂。有一次有一个老姊妹跟我讲说，牧师，我上礼拜没有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我礼拜六呢打麻将呢，通宵麻将，所以我礼拜天早上起不来。这些事并不是说完全不好，但是呢，保罗这个基督徒有一个特征，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信主之后能够也希望这样的成长，就是他能够心完全的被主常常充满着他，因此才能够为主的事工来癫狂。不是说我们要靠着癫狂的功德去得到神的救恩，乃是说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荣美常常拥有他的心，因此他心中满有喜乐感恩，因此他能够癫狂。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啊，保罗就讲到他跟哥林多教会介绍自己，讲到他我为什么为福音癫狂。那保罗这个人，如果我们了解，他是很值得我们羡慕的基督徒，是不是？哥林多后书呢，如果大家知道背景呢，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对他的的为人有一点怀疑，所以他写整本书，一方面来指证这个教会的错误，一方面也介绍自己他的心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稍微把哥林多后书好好读一下，你会发觉保罗这个人的心真的是被主的爱充满，他对主的心真的是很诚恳，他也在主里头大有力量，是不是？我稍微把他前面五章之前他怎么样介绍自己，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啊，他说我夸的是我的良心，见证我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来靠神的恩惠。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靠自己的聪明呢，还是神的恩惠带来我们多的力量？他说我是靠着神的恩惠。到第三章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认为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哇，他不是说我很棒啊，我凭着自己力量能做什么，不，乃是神运行在他里头给他有力量。这是一个真基督徒跟神关系很好的基督徒这样子。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来到跟哥林多后书的信徒这样讲，他说因为神这样的怜悯我们，我承受了这个传福音的职分，所以我不上胆。你看他不上胆，他一点都不灰心，一点都没有软弱，他刚强。他说 我乃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耶稣基督的道理表明出来。哇，他是一个很正直很有力量的人。第四章到后面他就讲，我不上胆，我的身体虽然会毁坏，但我内天是一天，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他说他每天越足越活越有力量，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他会年纪老了，他虽然也会衰弱了，肉体会衰弱，但他的心灵一天一天更有力量。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真的是心被主改变，被主的爱充满，所以他活着有朝气有力量。然后到第五章他就介绍自己，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他向哥林多的信徒讲说，我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哥林多的信徒啊，我有时候做被主服侍主可以说是日夜不吃饭，可以说是真的是拼命，并且是可以说看起来充满着火热，甚至于人家有时候都不了解我。他说是因为神，我是为神，不是我自己在那边好像要表布，因为神充满着我，为神我癫狂的服侍主。他说我如果有时候谨守，那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心里看起来你们比较正常一点，那是为你们啊。保罗的意思是说，我虽然很热心，我有时候服侍主也是人家不了解我，为什么三餐不吃饭呢？为什么冒生命的危险呢？为什么明明在这里很好，你要离开到别的地方传福音？他说因为神让我这样子，为神，所以我好像看起来很癫狂，但有时候我也好像看起来很正常。为了你们，因为有些人不了解，可能会误解他，所以他也表现得正常一点。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为什么保罗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信了主之后他不上胆，一天心思一天有力量，甚至于他为主能够这样的癫狂，这其实不是保罗自己这样讲而已，弟兄姐妹们，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他也的确是如此。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26章，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保罗为了主的缘故传福音，有三次布道的旅行。当他三次布道完之后，他就准备要往更远的地方去。本来他三次布道都是在希腊一带，在土耳其一带传福音。他说：“这已经没有福音可传了，所以我要往罗马。”我要往更远的欧洲西班牙去传福音。哎呦，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里头你都要坐船的，他甚至于为了到那边，他在船上碰到暴风，他几乎生命都没有了，这叫癫狂。那么当他准备要到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捐了很多的钱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他答应耶路撒冷的信徒很贫穷，所以他去传教的时候，在富足的教会，他就鼓励他们捐钱给比较贫穷的教会，所以他就准备回耶路撒冷去了。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弟兄姐妹，什么事情发生了？哎，《使徒行传》你们有没有读啊？保罗到《使徒行传》又回到耶路撒冷怎么办？被抓起来了，对。因为他传的福音讲到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信耶稣，不是说你一定要犹太人才可以信耶稣。他传的福音说不是要你像犹太人这样要守住完全的律法，靠自己的行为的完全神才会爱你。他说不，神的爱可以临到每一个人，只要我们真心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些犹太人就很不喜欢他传的这样，因为犹太人有优越感，觉得外邦人怎么可以不遵守我们对神的一些律法呢？行割礼就应该行割礼嘛，每个主日一定要上安息日，就要到安息日要守安息日，每礼拜六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犹太人就是这样传，要完完全全遵守神的一切条例。 保罗说，不，这只是外在，这很好，但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本来在耶路撒冷那里审判他，本来要杀害他，结果呢，保罗的侄子呢，有一个侄儿看到自己的 uncle 的危险了，赶快半夜把他送到撒加利亚去。到撒加利亚去，他又面对另外一个省那个巡抚，就是那里的省长这个人名字叫做腓力士。这个腓力士呢，贪钱没有好好的没有不敢的秉公行义，还是把他关在监狱里头。后来腓力士任期完了，换另外一个省长是谁啊？就是菲斯都。菲斯都审判他一段时间，也不敢做主。后来有一个罗马分封的王叫百基，他叫做亚基帕王来巡视这个撒加利亚。那么他就听到保罗这个人，就在就审问保罗听讲保罗并没有罪。保罗在他面前也讲到说，我只是传一个神的儿子耶稣，他到世上来怜悯很多的人，并且他说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他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他就把他所领受福音告诉这个亚基帕王。在旁边这个省长菲斯都听起来怎么讲保罗，说保罗你疯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疯狂了。哇，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他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个神的救恩，从旧约，就是这些犹太人所信的旧约，把神的救赎计划，从这个耶稣基督来之前2000年前神怎么样准备拯救人类，然后讲到这个神的拯救历史，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到最后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证明他是真正神的儿子并且人借着信靠他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被神称义。这个菲斯都听了保罗的确很有学问，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心的归向主。他骂保罗，他说你是疯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吗？反而叫你癫狂了。保罗是一个为服事主癫狂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也巴不得我们都是这样，是不是不是说我在讲，不是说我们要靠着癫狂才能够得救，但是当我们真正领受了神的爱，当耶稣基督常常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的生命会被改变，我们会对服事主有喜乐，有动力，有热心巴不得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呢，叫做什么样？不冷什么？不热又不冷又不热。叫他说你不信，不行，我还是要信。但信了之后呢，又不热一点都不癫狂所以启示录大家都记得启示录是讲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对我们教会的一个要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做基督徒。他启示以弗所有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你们不冷不热。保罗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看保罗为什么为神能够癫狂，为什么神的救恩能够产生这么样的动力。我们来明白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看第14节，他说原来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为神癫狂，原来什么的爱激励他呢？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字说真正的英，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看他说是 compel me control me， 他说耶稣基督的爱到一个地步，常常有时候会控制我，会影响我到一个地步我非做不可。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样子被爱控制过的经验呢？有哈。如果你从小你的父母很爱你，你有时候你想起来爸爸妈妈从小这么爱我， 对我期望这么大，因此呢，我就按着他的期望去努力，对不对？啊，有些很多父母很爱他的儿女，希望他有一天他能够啊当医生。哇，这个爱是每次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想起来，爸爸妈妈的爱激励我，说我非好好念书不可，我一定要当医生。你看这个耶稣，爱可以激励人啊，那是很好的啊。有些丈夫因为妻子的爱激励他，所以呢他就尽可能的努力讨他妻子的喜悦。有些人呢是老板对他很好啊，所以他不好意思非加班不可，老板每次加薪都给我多一点，所以老板的爱激励我，我每次不敢早下班啊。你看他不好意思，他对这个爱他有这种回应，他就特别努力的工作。这些都是很好，但是保罗为神癫狂，因为他经历到神的爱。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后，耶稣的爱有没有激励我们呢？还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爱激励过，巴不得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啊！让我们从神的话，从我们的生活里头去常常信靠神，然后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我心灵里头真正的工作，改变我，并且让我经历到神的实在，耶稣的爱激励我。并且保罗的这个爱呢，经历耶稣基督的爱，他为什么会被激励？不是冲动来了哈，他是经过，除了有个人的经验，还经过个人的思考，个人的明白理性，最后能够了解。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冲动的啊？你看看下面经文，因我们想，哎，弟兄姐妹们，保罗对耶稣基督的爱是一时的冲动，还是是有想过？想他有reason过。我们有时候呢，爱一时冲动啊。有些人说一时冲动，一时呢，本来呢，情绪很大很低，很痛苦。突然有一天说耶稣爱我，听了以后一时冲动，好了，我信耶稣了。那是很好，那不是不好，因为神的灵一时来感动他。但感动之后，你还越来越明白神的救恩。你要最后能够不管在逆境在顺境，你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爱我们，那你的信仰才有根有基了啊！有些人生病，突然之间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哎，生病好了，哇，神真的很爱我，信耶稣了。而下一次再生病祷告，这次没有让我马上好，不信了啊！这个你看，这个叫一时冲动。我们呢，信耶稣呢，要像保罗一样，不只是一时的被灵感动，还要越来越认识神的这个整个的救恩，耶稣这个人，最后你知道说神是这么爱我们。保罗说因我们想，他是有经过理智思考的。如果我们只是一时性的，那我们的信仰就忽冷忽热，甚至有时候还会离开，那就很可惜了哈。不要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很多青年男女啊，或者恋爱啊，恋爱有时候是什么一时冲动的啊，对不对？所以有人讲说现在的婚姻呢是很多都是一时冲动讲婚姻的。他说婚前呢很浪漫，那么婚后以后呢很浪费啊。什么意思呢？哦，婚前的时候为了讨对方的喜欢很浪漫哦，穿得很漂亮，如果你是姐妹穿得特别漂亮，如果你是弟兄，哇，我带你到最好的这个餐厅，最有情调的餐厅，在那里甜言蜜语，哇，婚后以后这些都是浪费啊。姐妹稍微要打扮啊，这太浪费了，反正已经结婚了不必化妆了，这浪费啊，买化妆品是吧？不要，姐妹你还是要稍微保持一点浪漫，要不然这个弟兄姐妹，就失去这个感情了哈。有时候我们讲婚前呢，约会的时候在某一个餐厅约会啊，如果稍微迟到一点，没有关系，我等等半个钟头也可以。所以在餐厅等，那么婚后以后在哪里等啊？ 在客厅等。哦，有的很多姐妹呢，在等着丈夫回来吃饭，等了半天，已经六点还不回家，六点半还不回家，在客厅等。婚前是在餐厅等，婚后在客厅等。婚前呢，我讲得很好听，我要跟你一辈子厮守；婚后呢，一阵子啊，婚前一辈子，婚后呢就一阵子就可以了。婚前呢讲话很幽默，婚后讲话怎么样？很沉默，没什么话可讲了。婚前呢很慷慨，我嫁入这个豪门；婚后又后悔了，我嫁入怎么样？窄门。哎呀，婚前好像觉得这个是很慷慨豪门，这婚后又嫁入窄门。但是我们不是，保罗说，我信耶稣不只是一时被神的爱感动，因我们想，他对耶稣基督的爱激励，这个爱他也明白也想过，是一个有根有据有理智的爱。保罗的根据是什么？我们看看下面，他想什么，他的根据是什么。他说，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十五节，他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神活。哇，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充满着这位慈爱救主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他为我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一人既替众人死。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活在罪里头，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罪性，所以我们自私，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冲突，我们活着很孤单，我们活着没有人间找不到爱，我们活着也没有盼望，不晓得往哪里去，活着真是痛苦。但是这位神耶稣基督一人替众人死，他为我们的罪，他宁可到世上来代替我们罪所该受的刑罚。我们本来是没有指望的，死后就是灭亡，死后就是到地狱里头去。死亡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是最大的惧怕。保罗说，这位神儿子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的罪愿意到世上来，他是无罪的，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五章二十一节，你看这里他更讲得很清楚，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要到世上来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能够成为神的义，在神面前是一个无罪的义人，是何等的大。一人替众人死，所以保罗说我们众人就都死了。保罗就讲说，我们哪有死，我今天黄牧师还活着好好的啊。他在讲什么？不，他讲说我们众人，这里指众人是讲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死了。他意思是讲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将来该受那死的结局，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所以将来你即使死了，你都还是有永生，还会复活，因为你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死过一次了。我们死亡对我们来讲不是最后的结局，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只是进入永恒跟神同在，将来还要复活跟这位耶稣基督一同掌管这个世界。哎呀，我们想起来这个是不是伟大的救恩呢？人类最大的敌人死亡，我们对我们来讲不再是一个威胁。他说我已经死了，不只是我已经死，只是讲到这个永恒我不必面对死亡，保罗这个意思。他还讲到说，我的肉身原来那个带罪的肉体那个权势，我已经跟神一同死了。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人都被罪掌管着，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很多坏脾气就改不过来，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嫉妒改不过来，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大发脾气，我们有时候为一些喜好我们就是成瘾了啊，所以那个吸毒有毒瘾啊，看小说有小说瘾， 玩电脑有电脑瘾啊，赶过来，宁可半夜不睡觉，就是半夜啊。但是保罗说，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原来那个肉身，那个带有罪掌管我们那个肉身已经死了。弟兄姐妹们，你信不信这个？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你当了基督徒之后，罪已经不再是你的权势。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哈。如果今天我说黄牧师，我想犯，当然我还是会犯罪。如果我真的想犯罪，如果一个试探来以后，我说我要去做，当然还是做得过来。但是我们有能力可以不要，怎么样问能力法？你马上要信靠耶稣，你要把自己交给耶稣，你要知道神已经让你跟他一同活过来，你的带罪的权势那个肉身已经跟耶稣一同灭绝掉，因此你不必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实，也常常要经历。下次如果你有什么试探来啊，或许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提醒自己，我的罪身已经灭绝了，耶稣啊，我把自己交给你，求你帮助我。我告诉你，你慢慢会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复活的能力。如果你说啊犯罪，我发脾气我就发脾气嘛，那你就发脾气了啊，你还是照样犯罪，大发雷霆，发脾气，你还是犯罪。但保罗不，他经历到神的大能，他说：“一人众人死，我就死了，死不是在威胁我的罪身，那个被罪掌管那个肉体，其实也已经死了。感谢主。”然后呢，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我们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在讲到说，当我们信主的主，并不只是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他给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目标，跟我们一个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就是为了造天地的主而活。弟兄姐妹，这好不好啊？你宁可为那个带罪的肉体活好，你宁可为那个这个世界上的人活，那个世界的习俗活好，还是要为那个拥有慈爱真理圣洁的神活好好？保罗说，不，自从我信了主之后，原来基督为我死的目的是让我能够为这位圣洁慈爱的神能够活出来。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如今啊，加拉太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上的功效，所以他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掌管着他的内心，不是一时冲动而已，不是一时的感动而已，乃是不断的经历遵守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应用神的话，他终于对神的救恩能够经历，能够了解，他看到这个爱的伟大，所以他能够被主的爱激励。好，我们再来看保罗为什么啊能够为神癫狂。第一个，我们说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他；第二个，他看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跟机会，每一个人在神眼光中都有机会被这样子的改变，被这样子的神转变过来，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眼光中都是很有价值的，并且都有这个机会。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不管你天生是怎么败坏的人，但是每一个人神都有这样的机会要给他。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啊，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个圣经这里还写的原文做什么样，肉体，好，那就是我们原来的我，败坏的我。我们不再凭着一个人他原来的肉体，他的外表也好，或是他原来的天性的败坏也好，天生那个带罪的被罪掌管那个肉体也好，他说不用这样再去看一个人了。虽然我从前，他从前就是这样，哦，保罗从前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啊，凭着外表看人， 他看这位耶稣基督啊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所以他气得不得了，要把耶稣去敌基督了，信耶稣的人他就抓来是坐监。哦，他所信靠的只是一个人很有学问，他说我从前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我从前对圣经明白不得了，我从前是这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我血种很纯同，我是一个希伯来的希伯来。他意思说他我对希伯来文化，他是移民到这外地的，他不住在希伯来里，他是移民到大树，但是他对这个他祖宗的文化他保留得很好，所以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一种自夸的这种肉体的个性，他说我从前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我自从信主之后，我了解神是何等的慈爱，不管你是黄种人白人，学问高的学问低的，不管你对圣经明白很多明白很少，神都是爱，都要给每一个人机会。他说我不再这样子的任人了。十七节他说只要有一个人在基督里，只要有一个人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他就会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神就是看他像神的儿女一样，他就慢慢会被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都有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服事的动力，你知道吗？如果你仔细看人呢、啊，你会灰心的，是不是？圣经说我们人呢，人心比万物都更怎么样，诡诈，的确是如此。甚至我们有时候看基督徒我们都会灰心的，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出信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绊倒。你到教会就哎呦这个人怎么是基督徒啊，有时候你看看这个教会的领袖执事也好，哎这个怎么是牧师，我以为牧师都很清高的，我以为这个教会只是每个人都很有爱心很圣洁的、啊、怎么会哎呦，你如果是这样你完了。很多基督徒就是绊倒在这，很可惜。我认识很多基督徒初期很热心服侍主，久了以后在教会久了以后他灰心了，他说哎呀人都是这样子吗，他又在用他的肉体看人了，他在用他人的本性，他不知道说一个人信耶稣之后被神的改变是一辈子的功课。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你信主之后，我知道你会软弱，牧师也会软弱，我们都会软弱，你不要对自己灰心。是的，你应该悔改，你如果有再跌倒，你应该来到神面前哀哭痛悔，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完全认为没希望了，你也不要看到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很软弱，信耶稣还怎么还这样，你软弱你也跟着软弱，不，他一定有机会，只要他是真心信靠耶稣，这一辈子神要慢慢的改变他，到有一天他要像耶稣这样的荣美。首先我要问你跟我，你是这样的长进吗？你现在回想起来，跟你十年前你当基督徒，你是改变越来越像耶稣还是越来越不像？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晓得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保罗在讲说，只要有一个人，他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以后，他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会有神的生命慢慢在里头活出来。哦，这是何等的宝贝！保罗看到一个人的这样的机会，他因此拼命的要把这个好消息给人家，就像我到某一个餐馆吃到一道好菜，一定要介绍给人家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他们我们那边在湾区有一个叫小肥羊啊，你们有没有去？这里有没有小肥羊？听说在台湾现在也有了啊。哎，这位弟兄从台湾的小肥羊很好吃的，那个是正宗从蒙古运进来那个羊肉，冰冻进出来，生意好的不得了。很多弟兄姐妹就说牧师啊，下次我带你去，真好吃。我说开车看那么远去吃一个，这个值得吗？不啊，你不晓得这个吃的真的很好啊，小肥羊。后来我有一次跟他们去，果然好吃，我还是不愿意开那么远去。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不过保罗就是这样，他吃过这个福音的好处之后，他成为新造人之后，他看到他保罗自己本来是这么的败坏，他成为基督徒神像不断的改变， 变他，所以呢，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并且神看每一个人都这么的重要。这是第二个，保罗为什么啊？他能够这样被神得着，因为他不再看我们人的本性、肉体去看一个人，不用这样看自己，不用这样看别人、看弟兄姐妹、看不信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有时候呢，传福音啊，在教会牧养教会，完全都基督徒，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改变？我牧师也会灰心呢，有时候很想放弃，不去探访他了，啊，不关心他了。不过后来神这句话提醒我，我说我原来以前我是怎么样？我以前也是很败坏啊。今天神能够稍微给我体会到主的爱，稍微能够帮助我做一个好一点的丈夫、好一点的弟兄姐妹们，一切都是因为神在我生命中工作。若有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真是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看到这个潜能、这个机会。最后我们看保罗为什么会为福音癫狂呢？第三个我们看看啊，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这是一个神的伟大计划。我们看看下面这一句话，你仔细读17-18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来，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哎呦，弟兄姐妹们，这里有一个字你要特别注意的，保罗是什么？一切都是怎么样？出于神。如果出于人，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啊。出于人的话呢，你迟早也有更新的发明，一定不会癫狂的。我们出于人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呢，这个很多年前看到很多有一个这个，我说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医生啊研究新出来，说你每天喝咖啡啊，你会不会有老人痴呆症？我说，哎呦，这医生好厉害，这么伟大，可以研究新的发现啊！是，不过后来我再读一个圣经，不对，这个不对。你看没有？人类的学说可以很伟大，人类的伟大科学发现可以很伟大。我是学科学的，原来哈，我以前那个，这个看了这个科学的这个进步，说这个宇宙的这个来源原来是怎么样？大爆炸来的，那什么道理呢？那就是说，这个宇宙的形成是一瞬间，突然之间就一个能量的一个释放，大爆炸。哎，这个能量本来宇宙是没有物质的，但是只有能力，这能量在那里。这个能量你释放出去以后，那个能量就越来越扩大，那么就能量就改变成物质啊，是从爱因斯坦的理论来的啊，物质跟能量可以转变的啊。所以那时候很多科学主张，哇，我说这个太伟大了，宇宙是一个大爆炸来的。我那时候还觉得这个圣经很准确啊，神一开始说有光就有光，你看他说要有这个要有地就有地，不是就是一瞬间就让地就形成了吗？哎，我说这个大爆炸是正确，我说人类很伟大。不过后来我越来越读这个后来我看这个物理杂志又发表说，哎，这个大爆炸理论呢可以不太正确，又有新的理论出来了。你看，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人生的道理，人怎么样脱离罪跟死亡，人怎么样改变这个生命，或者有意义，或者有喜乐啊，这就是哲学家探讨的。我告诉你，你一下子会相信这个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啊，你相信这个孔孟思想，再甚至你相信荀子思想啊，再一阵子你相信马克思思想。如果你国内来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说，哇，这个毛泽东思想最好啊。在现在的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现在这个新修正社会主义思想，我每次到北京去宣教，那个天安门广场就写的新怎么样什么新社会主义哦，大思想，很多人相信。你看，如果你是人的思想来的，人的如果保罗自己的哲学思想说，哎，神就应该怎么样，人就是应该怎么样，我告诉你，他last不久的，做不久，除非你明白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神对人类的救赎心意，借着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然后要改变人，改变世界。 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啊，你看看保罗对这个神的敬畏跟这个伟大的这个思考，你看他怎么样赞美，所以他有这个动力啊。你看看罗马书，我们翻罗马书来，要不然你罗马书十一章，你看看保罗对这个神的计划的赞美啊，你会很惊讶。罗马书十一章最后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Romans 啊，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弟兄姐妹，我们读一下来。他说：“生啊，一起来，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人，使他后来敞怀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为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的做事的办法，保罗看到神的决定，看到他的脚踪，他说谁能够明白神啊？我们人真的多么的渺小，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只有你对圣经明白，对神的救赎计划完全明白了，你会讲出原来一切都是属于神，这个神的做事方法都是神。我们人真的是只有俯伏在他面前，你才会为福音癫狂，为神癫狂。如果你明白罗马书，我问大家，好，罗马书主要是讲什么？弟兄姐妹们，请你们这边主日学查考过罗马书没有啊？罗马书是讲什么的主题是什么？我听稍微听到一点哦，有人讲因信称义啊，很好。这是福音的基本中心。罗马书就是讲到神的福音，当然这个福音的最主要的真理，借着信耶稣基督的恩，人可以到神面前得到那个义。所以保罗前面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开始到十一章，就是在介绍神整个的好消息福音，介绍他的救赎计划，然后来到这个十一章最后，当他明白这个神的救赎之后，他发出赞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一个赞美诗，保罗从心中里头被神的那个宏伟、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的聪明的伟大慈爱，他整个心被得着，就跟刚刚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一样，他当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当看到人，神看到每一个人的价值，每一个人的机会的时候，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这伟大智慧的神、慈爱的神所设计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看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跟神可以和好了，并且不只是让我们和好，如果只是和好坐在那里没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你信了耶稣之后，哪里一直坐在那里坐久了，你也不想当基督徒，真没意思啊！不，神让你跟他和好之后还要用你，哎呦，这才是伟大。从前你是为这个代罪的肉身而活，你从前是为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活，你甚至于为这个错误的撒旦的败坏的思想在你心中教导你而活，就像我们以前从小啊，错误的思想啊，为这个毛泽东，对不起啊，弟兄，这个毛泽东的思想把你们有时候从小教你们，那时候真的为毛泽东思想，后来你们后悔，对不对？要是人不为神而活，完了就是只能为自己的败坏身体而活，为这个错误的暴君而活，或者为这个啊，这个一些这个经济学家，其实这个华尔街的证券师而活，对不对？他最后把你钱都骗走了。保罗说不，当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活好，也让我们有一个职分，这个伟大的职分就是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你跟我都有这个荣耀的职分， 当你成了基督徒以后，你至少你可以把救恩可以去告诉别人，你可以把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值得可信的，为什么我要信耶稣，这个劝人以神和好的职分交给他。并且保罗说这个职分是很有价值的。二十一节他讲，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其实是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神的伟大的救赎计划，他让我们这些罪人和神和好，并且把一个职分给我们，并且我们是代表他在这个世界上，让人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感谢神。所以保罗很清楚自己人生的使命，所以他为神癫狂。巴不得你跟我在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越来越耶稣基督得着，好不好？让耶稣基督充满我们的心，怎么样充满我们的心？耶稣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不是一时爱而已，是一个越来越明白，我想是一个很经历神复活的大人，一人做为众人死，我的就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我现在新的我活过来了。因为他看到神的慈爱，每一个人都有价值，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败坏的，他看到神看重我们，给我们一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人生是何等的有意义。所以保罗为福音癫狂。我们替他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让我们觉得无法彻透。我们原来不认识你，我们原来在败坏之中，我们生命也没有喜乐，没有意义，但谢谢你，你自己到世上来，你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并且不止你爱我们，你还要把我们改变，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只是新造的人，你还要使用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成为这个世界上你的代表，好叫我们能够把这个好消息跟人家分享。愿主你常常这样子的激励我们，也给我们力量，也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是像保罗一样有动力在我们心中，做一个像他这样子为福音能够癫狂的人，能够真是活出朝气。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老师用神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298首，我们唱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为主而活，298，第二、第三、第四节。
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能够再度在这里亲近你。愿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长存。现在再愿我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父神的慈爱怜悯、圣灵的感动、交通与能力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
门。请坐。